好，各位师兄晚上好。我们接着上一次的罗师兄讲完了之后，我们没有开始太多，今天还是从罗师兄那个地方开始吧，这是一段一段的。最近这几段比较长。声音希望不要断续哈。我来听啊。如何是道，如何是修行，这是我们继续上一次的黄国禅师的禅心法要。继续上一次的如何是道，如何修行，诗云道是何物，如意修行。然后又问诸方宗师相承参禅学道如何，接引顿根人语未可行一行。上一次大概是不是讲到这儿，既是这个接引的，就是说那上根人说什么呢？这个是上一次说的，大概这几段的意思就是说，他就问，那我们就是来学佛嘛，我们就不说了，咱们现在按照现在的语言，咱们再说一遍，就是什么是佛啊，怎么样修行才能修到佛呀？那就问佛是什么呀，你要修行啊，就是你要修行达到的是什么呀？没有这个，你就说你心里面的话，何必装一个这个呢？装一个这个的话，那多一事儿，多一事儿。然后他说，那既然是没有的话，那你诸方宗师有相承啊，历代的祖师啊都有这个传承，一代传一代的传的这个以心印心的，这个以心传心的，这个那这个是什么呀？那你们都在这干什么呢？参禅学道那是怎么学呢？参禅学道就说学佛吧，学佛那是怎么学呢？他说，这个是接引顿根的，他你不要依凭啊，不要把这个作为根据，不要把这个作为究竟的依据。他说既然是接引这个顿根的，既然是方便的，那不知道究竟的是什么，就是上根人说什么呢？上根人说什么，就是既然接引的是方便人，不知道就是说碰到上根的时候该怎么说，既然这个是接引顿根的，那上根的人该说什么呢？这个就是问的是不错的，就是说比较直比较直，一般的人不会问这一句儿。就是觉得哎呀不好意思说自己是上根人，现在的社会都是文明社会，很少说自己是上根人。好像邓师兄能拉人。好，那我就先不拉了啊。那么既然是这个上根人说什么呢，这个黄檗禅师就是上根人何处更救人，上根人还接引不接引，还救什么救，上根人就不需要救了，就是说上根人你还有法要说吗？上根叫救就是将就的意思。救就是将就的意思，就是既然是上根人你还要将就着他来说一个法吗？这就是不需要上根人，上根人还用说法吗？他自己尚不可得，他根本就没有这个人可得，根本就没有一个上根人可得，更何况别有法当行，更何况还有这个给上根人说的法呢？不见教中云法法何状，法法何状的这个教中云我倒不知道，不知道这个教中有这样的一个法法何状。就是法是什么样子，或者就是说的是法人学法，那个上根人学的这个上根法，这两个一个是上根人，一个是上根人学的法，这是什么样子呢？按照咱们经上来讲的意思，就是说的是就是说圣贤正的这个上上智是什么呢？就是这样来说。他说的话上根人都并不需要，上那要是这样的话那就不要学了，那就不要，因为我们要做上根人嘛。那当然了，那个黄檗禅师说如果这样可省心力，咱们再接着往下看，这个就是比较长，我们是把它一段一段分了。为什么要这样分段，就是说看起来的话会比较看清楚他们每一个人的每一个人。实际上在原来的大藏经里面，咱们这个禅心法要啊，它是大正藏里面的，在大藏经里面这是一段一段连在一块的。幸亏这个人呢、他还有的问，他说的那也就是说不求就对了吗？不求就成断绝了，不求就断绝了，不可是无也。然后黄檗禅师谁叫他无，他是谁，你一他既不行密，何故又言莫断他，若不密即便修，谁叫你断，你见目前虚空做陌生断他，这个可以作为一段。我再重新贴一遍这一段，这一段倒是可以作为一段。等一下啊，好，看这个就是说，如果是上根人，就是二祖曾经说过一句话，就是佛说一切法，为是一切，就是我就是好像是什么，大概是这个意思。然后最后一句就是我无一切心，何惜一切法， 就是佛说一切法是为了给众生的方便，为知一切心，但是你若无心的话，何惜一切法，是有这种说。二祖在学佛最初之决定是有这样的话的。然后这一句话，黄檗禅师这一句话也是这个意思。如果是善根人，他连人都没有，他自己都没有，更何况你还给他说一个什么什么法呢？他说如果是这样的话，那就不需要秘密，那这样的话当然省心力。但是他那个问的人就说了，这样的秘密如果是这样的话都不要秘密，那不是成断绝了吗？大家都不学，是不是断了呀？是不是断了呀？是不是断了呢？黄檗禅师说，那谁在断？谁在教你断？你还你着密他吗？就是说你还想要抓取的，想要认起一个他吗？想要认起一个他呢？他说那你就不让我抓，你又不让我认，那你又说不要断绝。然后他说如果是你不密，你要是不抓便修，谁叫你断？你见目前虚空做什么断？实际上这个意思就是说，你要是不密就可以了，也没有教你断呢。你若不密即便修，就是不密就可以了，即是不用这个即，若不密便修，这样就容易听得懂。如果不密的话就可以了，没有教你断，只要你不密就行了。你看见目前的虚空了，目前的虚空了，你怎么断它呀？这个断不是你断得掉的，就是我们的佛性，我们的佛性是不生不灭的，不是你断能断得了它的，也不是你抓能抓得住的，这就是不可得的不可舍的这个。这就是说到我们求法求法的过程中的这个心态吧，有一种这样的心态，就是说也非要求他认他，抓住一个什么什么东西啊。比如说我今天计划我走一万步，那么我走到一万步了，好了，目标完成了，然后就献个花点个赞啊，这就是实实在在的，这就是世间人，他要这个东西，他为这个东西而努力，然后最后他得到一个明明白白的东西，实际上这些都是幻象啊，这些都是幻象。这个歇的就是这个，歇的就是这个得到。但是人家总是说你怎么能啊，怎么能啊，总是不甘心。实际上的话，你歇下来了，你也没有失去什么。咱们就是歇下来了，咱们也没失去什么，咱们生活也照样过啊，工作也照样过啊，不该死的时候你照样还活着呀。但是这个求的心一直有，哎呀，就说是你没学佛的时候，这个心是求世间的，求世间求得很苦很累，这就求出世间，所以要修个法。刚开始的时候是的，你求出世间，你求解脱，一定会有这样一个就是法来让你得解脱，是这样的，一定要求。那么这个时候就是确实有一个法，你确实要实打实的去修，实打实的修。但是你越修，程度上来说，你这个求的心会越来越淡，越来越淡。实际上你不求当下就是说，全体是真。如果忘的话，先要忘全体是真，并不需要再求一个真。绝对不是说捞摸一个什么东西是开悟，是明心见性，绝对不是的，是打却一切的捞摸，打却一切的捞摸。但是那个时候你也安心，并不断灭，什么也没有，但是当时心里也不慌张，也没有断灭。实际上照常的车水马龙，照常的这个天也在，地也在，没怎么样啊。这个就是这一段，我觉得这一段要是连起来读的话还不错，就是说你把它连着读以后，就是说再翻译再多读读，就是可以看到现在的咱们金中心的这些学人其实很多也是这种心态。大家看看对这一段有什么疑问没有，或者通过这一段，或者是跟这一段不相干的有什么东西都可以拿出来说呀，讨论呢，甚至提感想也行。锵锵茶馆就是大家都可以说。我等半分钟。没有问题的话，我们就进行下一段。接着上一段的，不密便修。你比如说你看见虚空的，虚空就是在这呢，它就是这样，你怎么断它？你怎么样装它？你怎么样断它？这个地方容不得你加，容不得你减，就虚空这个地方容不得你加，容不得你减。他说完了这个之后，他马上就问了，就是说既不行密，何故又言莫断它？然后就是你见目前虚空，做陌生断它。然后这个学生马上就问了。那这个法就是说跟虚空一样的，就是我们的佛性，那我们的学佛性是不是就是跟虚空一样啊？是不是跟虚空一样啊？虚空早晚向你道有同有异，我暂如是说，你便向这里生解。这个哲理啊，这个记者的哲就是这啊，这里生解。 因是不与人生解也，我不曾向你要解，解属于情，情生得自格，向这里莫生情，是否？若不生情，阿道谁是？才向和尚处发言，为什么变道化作？诗云如自是不解语的，有什么堕妇？这就是说，他说问题的这个问来问去，咱先一步一步的看。刚才说到了，就是说用虚空来做比喻。刚说完虚空做比喻，他说那么是不是这个佛性就是虚空啊？跟虚空一样。那个诗就说了，那虚空什么时候像你说是同是异了？这就是说的佛性呢，它有一些方面从不生不灭或者是不可捞不可取的方面，我们可以用虚空来做比喻。佛经里啊也好，还是什么也好，在这方面的多，但是用这个虚空只是比喻，你不能等同它。我们跟虚空不同的就是我们有妙灵，这个妙灵就是你看你说着我听着并不妨碍啊。所以说虚空哪是这样啊，这就叫妙灵，这就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知之性。一念不生，一念不生复，听不到了吗？喂喂。我再重新切一遍啊。咱们新中心的最喜欢研究的就是这个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知之性。灵知之性，一念不生了了分明，了了分明是针对的一念不生，很多人都以为是断灭了。那个虚空啊，虚空就是这样，虚空就是虚空，你拿虚空没办法，虚空也拿你没办法，这就是虚空的特性。但是佛性不是这样的，佛性的话它是妙灵，所以说这个时候一念不生的时候并不是什么都没有的断灭，它还是有个了了分明，还有一个了了分明呢。所以说这个叫灵知之性，灵知之性这里强调的就是它的妙用啊，就是说这个它不是无知哦，一念不生是无知，虚空也是无知，但是它不是无知，但是它绝对不是知，就差这一点，就是它绝对不是知，所以叫灵知，没办法说了，没办法说了，所以说一个是灵知之性，所以说是一个灵知，一念不生了了分明是灵知之性啊，灵知之性，这是灵。为什么灵知啊？灵知的意思就是你觅不得它，但是你不能否认它的存在，这就是灵知。这个就是说的黄渤曾经说的，虚空怎么会向你道有同有异呢？你看我刚一说是虚空啊，你就往虚空上解，你就往虚空上会，说个这你就着这个，说个那个你就着那个。我说那你说虚空不就是因事不于人生解呀？就是说那你说这个不就是让我们解的吗？我们你说一个这个我们理解，难道不应该是这样吗？然后他就说了，我不曾向你要解，解属于情，情生则至格，就是说咱俩说话边说话，你不要急着去捞嘛，捞嘛就是解，解解这个词啊是古文，但是那个心态上来说的话，实际上就是你非要抓一个东西。实际上黄渤禅师啊，他这个谈话只是要谢谢他的东西，他说一个这个黄渤禅师给他卸掉，说一个那个给他卸掉，为什么非要说虚空呢？就是说的是就是虚空不用断它，是给他卸掉那个不落断灭，不要让他怕断灭，是给他卸掉。但是呢他卸掉了断灭，他不再说断灭了，他就把虚空给粘起来了。那虚空是怎么回事呢？这就是这个，就是说他总要抓个东西，要抓东西的这个心是很难去的，这个心就是无明，就是无明，无明是所有的业力的轮回的一个根源，就是在这儿，就是无明，就是你非要认本来一切本明，非要去妄起一念认明，就是你这个妄起一念，你这个要抓东西的这个心态实际上就是妄起一念，就是这个，你即便是理上你知道了，你到时候还是抓。所以说需要修行，这个地方是需要他是个修行，修行到最后是什么？无无明也无亦无无明尽。但是你说抓东西的这个心态都会有，咋会没有呢？都会有。我觉得一个老老实实学佛的，是个人都有，是个老老实实学佛的都会有，咋会没有啊？你有的时候提醒自己，哎，知道这个理了就提醒自己，别抓，断。提醒自己，多提醒自己，这下座的关照是其中这一个，这就算下座的关照。这就说的是，这个说的是因事不于人生解，我不曾像你这个地方就从虚空的那个问题又说到了解生解，就是说你要认起一个东西或者抓一个东西，哦，我懂了。比如说我们回答了问题之后，他总是会总结出来一个，哦，这样才是吗？或者我什么什么东西我懂啊，吃茶我为什么就不懂啊？这个休息杯子我还是不懂啊，就因为这个为啥 佛性本明，妄起一念认明。那为啥都会起一念认明？不为别的，就是因为这个为啥。你什么时候能够去掉这个为啥？等你彻底的去掉了为啥，就不存在妄起一念认明了。不是因为任何别的，就是因为这个为啥。就是这么说，把你这个为啥的，他会起一念认明，这个认明的问号变成叹号，或者变成句号。你其实呵呵也没有用，你这属于是老实修的，不管是有为啥还是没有为啥，你这个没有为啥跟那个为啥是一样的，对于西郊来说的心态是这样的，你要老实修，本来好好的多了一个事儿，因为疑是道理，因为疑那是道理，现在你都修了还因为疑什么呀，你说一说因为疑什么呀，你非要解释什么吗？你就非要解释什么，你非要解释一个东西，跟你那个非要问清楚这是一个东西，这两个是一样的，这两个心态没有差多少。你这900多岁，你这个心态要改，我这还是好听的话，难听的话我还要刺激刺激你呢。900多岁打了就因为这样一个心态吗？就说你能不能不用解释它，不用解释它也不那个，就是说先提一个问题，原来是提了一个问题，现在解决不了了，通过了这个1000个的磨练，原来提了个问题，现在自己能够解释了，但是非要解释吗？应该这么说，有一个人啊，他问了一个问题，咱换另一种方式，咱让他更疑一步，咱给他加把劲儿，加把柴火，让他疑死，咱运用这种方式。知其然，知其所以然，不好吗？好啊，好啊。那世间轮回不好吗？世间轮回就是说你造什么因得什么果，这难道不好吗？就是说你打了踹了人家一脚，人家必然踹你两脚，这难道不好吗？理所当然啊。欠债还钱，杀人偿命，欠债还钱嘛，能不好吗？好啊。本来一切挺好的，但是你为啥现在来听这个呢？听这个是多事儿，就是这个不好，我认为是。扔掉了，我都怀疑着呢。扔掉的人不会说扔掉了，你就说你非要总结一个扔掉了干啥呢？姚师兄，不耽误你，不耽误你扔掉。实际上还有一个，这个事儿本来也不存在，扔掉都是多余的，你不用总结。性相不二，哈哈哈！哎，大家看啊，这个刘师兄的问题总是这一个 style， 总是这种 style， 总是这种 style 题。我告诉你，你这个话说的太早，刘金龙，你把天座打完也是他，你把天座打完也是他，你起念起一念认明是他，那我问你一句，不起一念认明的话是不是他呀？你回答我，起一念认明是他也是他，不起一念认明是不是他呀？你同意不同意？是同意了是吧？不起一念认明也是他，是不是啊？你必须要同意那个不起一念认明也是他，我才能同意你起一念认明也是他。你的不反对，你说清楚，你就是同意还是不同意，这个地方上很清楚哦。你必须要同意，你不同意那个，我绝对不同意你这个。你这个不反对，你是啥意思？你这个禅宗说话就是这样的，一是一，二是二，就是这样的，要么是，要么不是，就很简单，归到这儿来。不能说第三个啊，不能说第三个，这游戏方法不对，游戏方法不对。既不同意也不反对，哎呀，那好好好，既不同意也不反对，我是既看见了也没看见，同意又是起念，哎呀，不是说了吗？起念认明也是他吗？就是你要是同意，不起念认明也是他，起念认明也是他。你这个地方你想一想，你都说了起念认明也是他吗？所以现在不妨起念呢。你说一个，你不说同意就不是起念了，你不说同意，你又起了一个不同意的一念呢。这个地方不说了，不说那个起不起念了，现在咱俩说话呢，咱俩现在就是说话，不要想那个起不起念了，就是咱俩就是姑且起着这个方面没事儿。这个说的就是个佛性啊，就是佛性。佛性跟无明它两个是同时的。佛性里面其中就包括一个就是昧嘛，它俩是同时的，一点也不奇怪。这个话你同意不？如果同意的话就太简单了，我是姑且姑妄言之姑听之，我就姑且认为你同意了。 就是姑姑啊，姑姑谢桂林的姑，就姑姑同意了，姑父同意，姑父同意了，就说咱同意这个，同意这个，那你要是真同意这个，你就给我做天座坐下来。也就是说的话，秦艳月，你平时的这个平常人的时候，你的佛性不缺，你打了一千座，你的佛性缺在哪儿了？你就这样，你就这样不能打一千座吗？你得打一千座给我看看，我才能证明你彻底的同意了。你这就是说前面那个后面那个可以，起因愿证明这个也是他，没有前面的，就是贪嗔痴是他没错，戒定慧也是他，这两个在一块说才行，不能只说一个，只说一个那是若断灭，那是波无因果，那是放纵。所以说不起因愿证明也是他，你得承认他，你承认他的意思就是你得修千座，你这个千座得打，不管你这个想法起多少，我没说不是他，没说不是他，但是修千座就不是他了吗？为啥修天座这就修不下去？一修的话就那个啥，就怎么说呢？就说是难受的不行，天天就想着，哎呦，我能不能不做？我能不能不做？为什么这个时候就这样呢？如果你真有这样的行为，说明你的深深的这个念头里面根本就不是你认同的那个念头，根本就不说起一念认明也是他，因为起一念认明也是他，跟不起一念认明也是他，应该是一样的。所以我就不知道你现在打坐，你是不是一直在坚持啊？嗯。和一念认明不相干，千座和什么都不相干，千座和什么都不相干，所以你为啥不打呢？那就行了，那就行了，你这个问可以，你这问可以，你原来很坚持这个，你坚持这个坚持的太过火了，你就容易断坐，但是你一断坐你又发现又不行，回过头来还得修，你就老是来回的两头。咱现在开始的话杜绝这个，就是你这个这样说，你的这个坚持可能有你的道理，但是你这个道理先扔一扔，咱天落后再捡起来。嗯，人生漫长，你有三年你不坚持这个，你这个起不起一念认明，起一念认明也是他，你就是不这样的话，你把这个扔三年，我认为问题不大，对你没什么损失。嗯，就是你这个理念，你那个理念，哪怕是对的，你也扔三年。嗯，不用那么客气，激励慈悲没有。没涉及到慈悲的事，不说慈悲的事啊，看看接着看看啊，如果还有什么大家随时提问啊，随时的聊，嗯，或者你发表见解什么的都行，嗯，都行。嗯，我不曾像你，好像，哎呀，有你这种想法的不止你一个人，末世众生五阴炽盛，如何得救？唯如来心中心，愚不能及。嗯，唯如来心中心，末世众生五阴炽盛，唯如来心中心能救，愚不能及，愚不能及，就是说这个五阴炽盛的表现就是什么都不够快呀、啊，什么都快，这就是五阴炽盛之一。行阴炽盛嘛，行阴炽盛就表现出来这个，行阴炽盛快快快，什么都快，快节奏惯嘛，快节奏的不行了，天作也想快打完，那要是你的生命让它快结束行吗？如果这个地方你愿意考虑啊，对对对对对对，那就不着急不着急，那就这么打着，就是不碍事。天作是就是说减少两个小时睡眠，减少两个小时睡眠扛。有的时候的话就是说你条件不好，你比如说你闲的时候多，你想夸打完它，然后忙的时候不打它，实际上你忙的时候能打下来，那一座是非常非常有力量的，那一座的力量就是让你能扛得住外境，让你这个理啊站得更坚实，就是让理在事上呢用得更透彻更坚实。所以这个天座是必须的，就是这个意思，就是说是这个用天座的这个天日的时间来撑够这个时间，因为这个时间内可能会发生这个事儿，可能会发生那个事儿，不管发生了什么事儿，你都坐下来了。天座的其中的一个重要的力量就是体现在这儿的，就是哎呀，能吃饭睡觉你就能打坐，到后来是这样，你这是刚开始有这种心态急也是正常的。慢慢时间长了，这个急的心态会去掉，时间长了形成自然了，你这中间会有一段就是说不做觉得挺别扭的，每天是必须要做的，习惯的不得了，而且会觉得自己做会做一辈子，因为觉得毕竟人生无事儿。起一念是妙用，认明便丧身失命也。对，这个是说的对，对的，是这样的，是这样的，起一念是妙用，认明他的那个说法的话，他主要说的是起一念认明便丧身失命，就是丧身失命的这个丧身失命就是说的你的见地堕了，见地堕了，虽然是见地堕了，这个佛性本来它还是在，佛性本来还是在，但是我们要是堕了，就佛性再跟我们就不相关了，所以说认明便丧身失命。 你们两个是从不同角度说的，他总是认为一个那个是不生不灭的，所以我怎么样都行，我怎么样都行，就是我这样犯错也可以，我那样犯错也可以，我就说是我当然我现在犯不了什么错，但是我可以不做天作、他是那种心态，他是那种心态，他真不做天作了，过一阵他又不行了，一到事上来说就不行了，所以说你就怎么着你把天作打完他，这个是佛已经说过的，已经佛心经上说过的，唯心中心能救愚不能及，已经是说了，你就必经的这个天作的阶段，你想解脱你就老老实实的打天作，打了不耽误什么。他说的是不要认他，不要认取，他应该是这个意思。你们两个可以继续讨论，我不插话，你们两个继续讨论。这个是下面的，这个是下面的。就是说那个你说的这个姚思伟说的是这个无堕这个不是说那个，说的是你刚才看到上面，咱刚才说的还是情生智格，情生智格我们理解的是感情。但是黄渤禅师这说的很清楚，解属于情，如果有解你就坐在这个情网里了，这个情网就是指的是业力之网，业力之网就是谁都在这个网里面，谁都逃不开，你只要一生解意你就逃不开这个网，所以情属解属于情，解属于情就是我们经常说有理智有感情，实际上理智也好感情也好它都是一个东西，叫解属于情，情生则智格，所以说我们还有另外一个古语中的话，就是行起解决嘛，行起谢绝，行起谢绝的那个谢绝就是解，你把这个解完全渡劫胎，完全渡劫胎，要不然的话色你误门，这是这个。然后说但是要是说如果说的话，我就说是解属于情，像这里生解不对，像这里生解那就我们就像这里生情，那就我们就不要生情，不要生情。你看这个人的特点就是他来回倒腾，黄渤禅师呢为了说让他出来就给他说一个东西，把他从说的这个东西把前面那个打掉了，但是把前面这个打掉了他又生出来一个东西，那就是要解的话就属于生情啊，情生则智格呀，那要是这样的话那是不是不生情就可以了，他就是要抓一个东西，他要抓一个东西，不生情是不是就可以了，就到家了，他认为他自己没到，所以他就会一直要一直要，那像这里生情那就 不生情行不行啊，黄渤禅师再接着消他啊，再接着就是把他的这个妄想给消掉啊，妄想不是那个打架的那个消啊，就说那是说如果不生情阿道谁是，阿谁道是，阿谁道是，没有情的话你就是我们阿谁道是，就是我们之间的这个往来应答，这是谁呢，才向和尚处发言，为什么变道化堕，汝自是不解与人，有什么复堕，有什么堕复，为什么就是我一跟你说就说化堕，我一说就化堕，你都不解还有什么堕福啊，这个应该是跟后面的。法法何状，这些法都是什么形状啊，法法不可得。这是老师的解释。老师怎么会解释在这儿呢，这是什么时候谁问的，禅心法要有人问老师啊，这个以前没有系统的学过禅心法要啊，闭言录里的。那地缘录里什么地方说的法法合状啊，反问句法法哪里有状呢，好的，这个是紧接着是这个，这个贴的不对，等一下啊，不发一言全体现做到哪，他跟那个谁呢，他跟那个蔡师兄呢，他俩说呢，我就不说了，这不是问我的话，咱接着看我们的啊，问才向和尚处发言，为什么就说我堕，你都是不解语的人，说什么堕妇呢，不要这么急着说堕妇，向来如许多言语只是抵敌语，都未曾有实法指示于人，实法无颠倒，汝今问处自身颠倒，立什么实法，就是这个说的是才向和尚说你就说我化堕，你都不解还说什么化堕不化堕，所有的这些言语啊都是他就是有这个针对性的，有针对性的，并没有实法施于人，黄渤就说了实法呢就是不生颠倒的，你现在问的时候自生颠倒，你就不要再逆实法了，不要再逆实法了，然后他就 那个问的人说了，即使问出自生颠倒，问出自生颠倒，那你答得如何呀？然后黄渤禅师说了，你且勿照面看，你肯定行，就是看你自己啊，你不要管他人。然后后面呢，就是又说了，后面的这些就是说的是，就是黄渤禅师说，你就只管你自己，你不要管别人，你管师又管别人了，你管那么多人干啥？嗯，下面的就是一些开示了啊，就是黄渤禅师的开示，就是说我们做功夫应该怎么做，或者说我们坐下观照应该怎么观照，咱们看看就是古代禅师这些有没有的可学的。有没有可学的？如果有可学的，你就学学；没可学的，你就赶紧的解散，该干啥干啥去。嗯，咱就看看，咱看看，看看就是古今以来是不是就咱们新中心一路，还是佛这个古今以来这个跟这个是本质上是佛佛道同的。咱们看看这个啊，就是刚开始做功夫，看看怎么做的。只如个吃狗箱子，咱们说的是什么异常经常平平的，异常淡淡的，什么居常深深的，什么什么什么的，这说话太好听了。这是咱二祖说的，人家那个黄渤禅师说的是你吃吃还不行，你要跟个狗似的，你狗是什么你知道吗？狗就是不值钱的呗，不值钱的东西叫狗。嗯，如果是值钱的话，他会说的犬。嗯，狗就是不值钱的那个。只如个吃狗箱子，见物动处变碎，风吹草木也不比啊。哦，就说那个狗啊，你看看物一动它就废，它就属于是一种，就像是那种反应一样，就像是一种就是应激反应一样。但实际上的话，它自己它没什么那个辨别能力，分清楚这个来的人到底是好人是坏人，是客人还是什么什么这个贼，它分不清楚。所以说风吹草木也不别。嗯，见物动处就是指如果这就是做功夫的时候，做功夫的时候，刚开始的时候你不要想着老是就是说像聪明理求，像吃住求，像吃住求，吃住求，但是也不是不做，该做什么做什么，吃吃傻傻，不要去分别它。嗯，见物动处变废，就是说我们该做什么做什么，风吹草木也不别，就是虽然做什么做什么，我们不要生那个知解，不要去分别。嗯，又云，我此禅宗啊，从上以来不曾叫人求知求解，所以我喜欢禅宗。嗯，我此禅宗从上以来，只云学道，早是接引之词儿。哎，就是，然道也不可学，行存学解，却成迷道。道无方所，明大成心，此心不在内外中间，实无方所。嗯，然后后面说了，最重要的，他这个第一啊，不是第一、第二、第三，第一不得做知解，其实你看的第二还是不得做知解，第三、第四、第五，最重要的一条、最不重要的一条都是不得做知解，第一不得做知解就是这个意思。他说教下不是教下有第一，一定会说个第二。嗯，第一不得做知解，只是说汝如今勤量尽数为道，勤量尽数为道，勤量若尽，心无方所，此道天真，本无名字。这个地方应该是句号，只为世人不识，这是前面说的是这个，就是说我们修道人是怎么样，但是呢世人不识啊，世人不识迷在情中，所以诸佛出来说破此事，恐助人不了，全力道明，不可守明而生解，为了不让你守明而生解，故云得于忘前，身心自然，达道实心，达本缘故，号为沙门。嗯，这个东西我觉得大家多看几遍。他骂人，他自己也不，他自己也是经过了吃狗的。他骂人，他自己也愿意做吃狗。他是狗中粪。我啊，他是认为是骂他呢，是骂他呢。我认为这个地方呢是说，你就做一个吃狗。只如个吃狗相似啊，草木也不别。然后呢，又云我此禅宗，这是咱两个的不同的解释，都可以吧？又云我此禅宗从上相承以来，不曾叫人求知求解，只云学道，早是接引之词。我就觉得这一段的话，大家看看，大家就是自己看，你中间也不要那个叫什么来着，也不要就说是解释某句，你就自己看这一段，你有没有你就是觉得哪一段你觉得特别好的，咱们就这样，咱看看这一段里哪一段你比较好，你就这样，你只要这一段中有一个你觉得比较好的，你跟他相应就可以了。哎，其实连着读就挺好的。嗯，白话过一段也行。我们这个禅宗从上以来，上是什么意思？从上以来，禅宗立的就是说的是，古佛就是七佛啊， 西佛，西佛传法性嘛，古佛之古佛，最早的国传法性，那个时候从那个时候开始的。你看教下的第一代宗师都是释迦牟尼佛，禅宗不是的，禅宗立的是西佛为师，西佛为师。禅宗从上以来，那个看西佛传法性一直到下来，你比如说五灯会员就有这个特点。那么当时佛的传法性是这样，再看下面的祖师一代一代一代传到达摩，传到六祖，再往下一代一代分到黄国等等等等这些，你看他们说的是不是这个呀？这个好处就是这个时代的人说的是这个，你远古时代说的是什么，上古时代说的什么，你去看看，其实说的都一样。哎呀，所以说中国的古文也是特别有意思，中国的古文几乎没有差别，就是解放之后啊变成了现代文。你要是没有这个解放之后，我们现在的五灯会员照样可以去得上，就不用再转古文了。这个大家答他，这个我就不管了。齐老师讲的是那个楞伽经，我知道你想问僧刹劫经，僧伽刹经，你去看看齐老师有讲楞伽经哦，你去到那个书店里去找找。这就是刚才说到了，从上相承以来不曾叫人求知求解，从来没有叫人求知求解过，从来没有叫人求知求解过，只说让你学道，只说让你学道。求知求解跟学有区别没有啊？其实啊，我们一般都把学认为是求知求解了，所以说只云学道，只云学道就是说，只云就是学道，就是说你们只管学道，只管学道，只管学道，在心中心这儿呢，就可以说的是你就是学这个究竟之意，学究竟之意，而不是说只管实修。只管实修这个地方，有的时候还是要中间还是要参看的。参看的意思就是你问问人啊，周围的问问或者看看老人的书，中间也是有的。你这个闷着头啥都不看，你自己修，这个也未必好啊，这就叫只云学道。学道是什么呢？学道也是接引之词了，学道已经是接引之词了，但是你不学也不行，道也然道也不可然道也不可学啊。虽然学道是接引之词，但是道呢也不可学，勤存学解却成迷道。然后后面呢就说了，这个是后面呢，等一下我们往下我会看到你这个地方，勤存学解就成迷了。你如果是有这个老学这个解啊，你就迷进去了，你就是越走越远了。道无方所，迷大成心，此心不在内外中间，所以叫无方所。然后呢，最重要的就是你不要做知解，不要我一边说你就立一个知，立一个解，这就叫做知解。做知解实际上就是立了个东西，你告诉他哦，今天我上课我学到了一个什么，好，我要把这个学到的这个东西落实下去。实际上你要学到的这个就是什么都不学，你把这个一直落实，一直落实。佛教的这个路子就是这么走的，所以说叫学学无为贤道人，或者说是无学。却成迷道，道无方所，第一不得作解，作知解之，未说汝如今勤良尽数为道，勤良尽数为道，勤良尽数为道，就是不作知不作解，那个知解，知解那个你知解到尽头，那个也是，因为你知解到尽头的时候，你要想说的东西，除了把那个东西扔掉。是如今勤良尽数为道，勤良尽数为道，这个说就行，勤良若尽，心无方所，勤良若尽就什么都没有了。这个是道如何学得？唐宏伟这个人我不太清楚，应该是我怎么印象中觉得你是在天作内的，我得根据你的情况我才能说，你这么说我不好说。如何学得？就是说这个道如何学得，给你自己看，这不是别人看。如果从禅宗的单单的从我们现在说的是你不学你失去什么了？你不学你没失去个什么呀？就姚师兄啊，你当下不是又能怎么样？当下不是你行不行啊？心无方所，咱当下不是，这行不行？行，那你就别说当下便是心无方所，你就不要再立一个这个东西了，不立这个东西能死吧？别立这个东西，你走路更轻松啊！不，天生的吗？这个词儿，当下便是这词儿，很像心理学的词儿。天生比天生之前是众生本具的，不是天生的。你天生了已经都不行了，你已经有那个业力种子，你才会天生呢。勤量若尽，心无方所，比你那个天生的更要天生啊！这么说比较合适，我认为。啊，对对对，我觉得说本具的就是比那个要好。姚师兄这个词儿，我觉得用的不错，本具的比天生的更天生。实际上是生下来已经不天生了。 清凉若尽心无方所，这个是道如何学得。清凉若尽心无方所时再说，就是说他的意思就是不能打你，打了你这你又生清凉，何必呢？清凉若尽心无方所，此道天真本无名字。这不是刚才你说天生的吗？人家说了此道天真，此道天真本无名字，只为世人不识，迷在情中，所以诸佛出来说破此事，恐助人不了，就是说怕你们不了，就是说权力就是哎不得已啊，不得不立啊，方便立的，方便立名，不可守名而生解，不可守名而生解。我是这么认为的，我认为你要是守名而生解，那还不如不解呢，我就不解。素云得于忘权身心身，因为现代人呢、大部分都是有这个教育的，有教育程度的，都是有一定的知识的，都是有这个叫什么来着，就是说是有文化的这种的文化，所以说就是大家解这个是解上生解的，这种是比较是现在的潮流。等你卫生了再说，你现在已经生过了，你现在是生过了，卫生时还是这个吗？已经生过了。本无名字，只为世人不识，迷在情中，所以诸佛出来不可守名而生解。故云不能守名而生解，他为了不让你守名而生解，那么他又立了一些别的一些话来烘托，就是说得于忘权，得于忘权，得于忘权，得于忘权，得于忘权，这也应该是句号。然后就说了这个沙门这儿，后面说的是身心自然，达到实心，达本源，故号为沙。你看这跟我们的观照多像，我们的观照就是让你不拿捏啊，即照造句，切忌用力，成佛作祖，无他秘密。你看看跟他说的语言虽然不同，大家搬出来看看是一样还是不一样。你说个是啊，我都觉得别扭。也是权力道明，也是权力道明。身心自然，达到实心，达本源故，号为沙门。沙门国者，希律而成，不从学得。汝如今将心求心，傍他家舍，指你学习，有什么得失？哎呀，你看看古人说话挺不客气的吧？换成了都变成文字了，现在听起来比现在说话还糙，就是粗糙的糙啊，糙就是人家有一句话叫话糙理不糙，就是说这些。但是这种话有力量，你知道吗？这种刺激的话，你总是这样，你什么时候有劲头啊？有什么得失啊？我记得老人也说过这个话，人家问他中脉什么什么的，老人说你怎么往这上升解，你要是这样往这条路子上走啊，你的下生你也成不了佛，可有意思了。我觉得你说这种话他能记得住，说起来难听重一点，但是他能记得住。如今相亲求亲傍他家舍，就说你就是本来你自己这你是自己这你这什么都不求，这正好是你的大家，你非要就是傍别人的家舍，指你学习，学学这个取取那个，学学这个，学道，学佛学佛，然后再认取，这个学取这两个字，按照现在流行的话，一个是学佛，一个是认取。我不太清楚谭师兄的情况，你请你学取，不太清楚你的情况，你修心密没有呢，还是修六字明呢？应该是在修六字明，或者什么都没修，什么都没修，咱们在这聊聊最好，修六字明也聊聊也很好，修心中心不聊也可以，就说是修心中心就更不客气了。修心中心呢，就在这枪枪是可以，就是两刃交锋不须避。古人心力才闻一言，古人心力才闻一言，便乃绝学，所以唤作绝学无为贤道人。哎呀，你看看，所以说啊，人家黄渤禅师是什么时候的人呢？唐朝的宰相裴修是他的护法，可以知道是唐朝时候了。你现在唐朝时候的人说，你看现在的人只知道多知多解，古人多好啊。才闻一言便乃绝学，所以知道这个问题，就说是自古到今都是这样的，都是这种道理，都是这种的多知多解。如果没有多知多解的这个心啊，文字这个东西都不会发明，就一直这样的，人心是不变的，就是说背景一直在换，场景一直在换，演员一直在换，这个剧情一点也没变。古人心力才闻一言便乃绝学，这是最好的了，那谁能做得到啊？所以说换成绝学无为贤道人，今时人只欲得多知多解，广求文艺换作修行。不知多知多解，翻成庸色，为之多余而苏痴，而多余而苏鲁痴，消于不消，总不合。就是多知多解啊，这个就成了一个障碍了，就是所知上多余而就是你和你跟那个小孩 小孩你就是给他就是不光说酥也好，不光是乳也好，就是酥也好，乳，有的人说哎呀那小孩就可以喂乳嘛，是吧，酥不合适那就可以喂乳，你就是乳喂多了也不行，你只要多了都不行，消与不消总是不知，都总不知，消与不消都总不知，三乘学道人皆是此样，尽明实不消者。三乘学人就是指的是那个声闻的缘觉啊，声闻的缘觉啊，声闻的缘觉就是实有涅槃可证，实有道可修。我现在正在出离这个轮回，轮回太苦了。我要是这出离这个轮回，真有一个解脱道，真有一个净土，现在就是秽土，这就是这样的。它是两节分得很清楚，就是这样的。所谓知解不消，皆为不要，尽相无分别，尽哎，对。尽向生灭中取，哦，知解不消皆为毒药，尽向生灭中取，真如之中都无此事。这个地方的哎呀，这标点符号我看着还是不大对，我就再重新给点一遍，看着有的时候忍不住了。学学无为是变学而至绝学还是谭师兄啊，谭宏伟师兄问的是绝学无为是变学而绝学还是不学而称绝学呢，就是说你肯不肯接受这个绝学，你要是肯接受这个绝学你就绝了，你就说不学我就什么都不学能怎么样啊？这个是说的是后者，并不是说变学而至绝学，没有说的就是后者，你肯不肯，你不肯就算了，你不肯就走前面那条路也可以的，但是在禅宗这里分明就是这条路。所谓知解不消皆为毒药，知解不消皆为毒药，尽向生灭中取，就是你要是求知解啊都是生灭啊，都是生灭啊，真如之中无此事，所以说啊我王库内无如是刀啊，就人家说那个这个宗门五库嘛，尊蒙宗门五库具解圣陀，就是这个宗门里面呢有很多很多的招数啊，有这个刀啊十八分兵刃怎么怎么样的，有很多很多的刀啊，就叫王库里的刀啊，有没有刀，我王库里没有刀，没有刀，这就是宗门最好的这个刀，宗门的刀就是这样的，因为宗门里面没有刀，所以宗门宝库，宗门五库，宗门会有一个五库，因为它这里是彻底的无物，所以它有一个，它都是无了以后的话，它这个妙用到什么程度，方便到什么程度啊，已经都形成了一个五库了。我王库内无如是刀，从前所有一切解处，从前所有一切解处尽虚并却令空，从前所有一切解处尽虚并却，这个就是说的刚开始的修行了，刚开始修行就要从这入道，以后的话变学是绝学的那个是以后的事，以后再变学，刚开始的时候不能变学，这是从我们这儿来说的话是不变学，刚开始的时候就是一门深入的绝学，后面再变学，应该是绝学而至变学，而不是变学而至绝学。当然了，这条路子你不这么走也可以，你有你的路子都可以，我们说的也是供参考。所以不云武王窟内无如是道，从前所有一切解处皆尽虚并却令空，更无分别，即是空如来藏，更无分别，这个时候不是断灭，这就是空如来藏，如来藏者更无先尘可有，如来藏这里如来藏也不可得，所以这叫如来藏者更无先尘可有，即是破有法王出现世间，亦云我于燃灯佛所无少法可得，此语只为空你情量之解，但消融表里情境都无依止，是无是人。这个就是说跟经教有一些相关了，如来藏那个什么里，如来藏那个楞伽经啊，还有这个圣曼夫人这个什么经啊，这个两个都提过，就是专门的讲过这个如来藏，然后燃灯佛所无少法可得，这个也是经里面有的。如来藏就是破有法王出现世间，也云我于燃灯佛所无少法可得，无少法可得，这个就是为了空你的清量之解啊，这个清量之解太重了，就重到呢就是说这是有两部分的，一部分的人是知解这个，抱着这个知解这个有啊，知解这个有，还有一个呢他又抱着这个空啊，抱着这个空，所以说呢这两个都要消融，这就叫消融表里情境，就是这两个两面都要消融表里情境，但消融表里情境都无依止，无所依处是我们的最大的依，这个时候是无摄人，三乘教往只是应机之要，随意所说临时设施各个不同， 就是临时这个方便可以很方便，方便到就是各自有各自的分，但能两知即不备货，你知道这是方便，你能从它的方便中你能看到它有这个究竟的地方，那么它这个方便它也可以用，但能两知即不备货，第一不得于一机一笑边，守文作解，就守着这个文，就是不可以不放弃这个文，什么时候都扔着都抱着这个文不放，这个就叫守，这还不是一文作解，是守文作解，它用词用的还是挺活泼。可以如此，我有定法，如来可说，我此宗门，不论此事，但知悉心便修，更不用啊。这里说的这个，一机一笑边，一机一笑边，守文作解，就是说的是我们不能说的是只说咱心中心那或者怎么怎么样的啊，不能只说这个。为什么呢？我有定法，如来可说，所以说不是这样的。我此宗门，不论此事，但知悉心便修。但是我们呢，就不管这些，我们是悉心就行了。你歇下就行了，更不用思前虑后，这多省事啊，就是难做，现在尤其是现代人，现代人说悉心便修不用思前虑后，你想着吧，这做美梦呢，这是做美梦，做美梦都做不到这，你说不用思前虑后，你找个不思前虑后的人。可能学与不学皆是学学，这个是跟那个唐宏伟师兄说的。看看这一段还有什么，真如之中都无此事，所以说我王寺内无如是道，中间一切解处尽虚并却领空，更无分别，这就是如来藏。然后呢，就是说的话，我于燃灯佛所无少法可得，这个语也是为了解空语，情量之解，但容表里情境，都无一直是无事人。三成这个就是应机说法，应机说法，第一不得于一机一笑边，守文作解。不守这个机，不守这个教，不守这个文，不守这个解，何以如是？没有定法，如来可说。我此宗门，不论此事，但知悉心便修，更不用思前虑后。再看看下面说什么。我先停半分钟，大家再讨论，然后我贴下面的。这个拆出来说，特别的觉得挺不过瘾的，就是你直接看，直接念诵，可能还更好一点。这个一拆出来一分解，又多生是非。从上来都说即心即佛，为甚即哪个心是佛呀？你有几个心呢？黄渤问。为父即凡心是佛，即圣心是佛。天哪，这就是那种的，他一定要分清楚，分清楚他才放心。你何处有凡圣心呢？你从什么地方你见到了凡圣心呢？那不是我说见到的，是三乘中啊说有凡圣的，你怎么能说没有呢？你也不能说无见呢，你也不能说不见呢。然后他又咚说了一堆啊，咱们再把这个说一遍啊。从上以来都说即心是佛，那么即心是佛的这个即心是哪个心啊？哎呀，这个即你现在问的这个，这就是即心。那个黄渤禅师说了，我要听听你说说你有几个心呢？他说，那就是比如说这有凡心有圣心，那是凡心是佛呢还是圣心是佛呢？黄渤禅师问了一句，你是什么地方你有这个凡圣之心呢？你在什么处见到了凡圣之心呢？那我是在三圣，就是在佛经里面见到的有三圣啊，有凡圣心呢，难道没有吗？就是你怎么说没有，难道没有吗？就是和尚何德言无。就是师说三乘中分离向你道，凡乘心是妄，理心不解，反知微有，将空作实，其不是妄？妄故迷心，汝但除却凡情圣境，境外更无别佛。这个地方它有一个，就是汝但除却凡情，除却凡情还不行啊，除却凡情以后还有一个要除的，就是圣境。圣境这个地方要除干净，除得干干净净了，圣境这里除得干净了以后，凡情也没有了，这两个是都要除掉的。你光除一个东西都是压，但是这个圣境除，佛法的方便就是在这，佛法的上面方便就是给你一个圣境，的话，你借着这个圣境往前走，让你凡圣全消。所以说这个圣境的这个除却这个凡情，还有这个圣境，心外更无别佛，就是说即汝便是。达摩西来举一切人全体是佛，汝今不识，执凡执圣， 向外持求还自迷心，所以向你道一心即佛，就是你太迷了，所以才说是你才是一念行。你要是不迷啊，即心是佛也是多余的。所以说这个马祖聪明啊，即心是佛，非心非佛啊，即心即佛，非心非佛。一念情生即堕意趣，无始以来不异今日，无有异法。一念情生即堕意趣，无始以来不异今日，无有异法，故名成等正觉。就是这禅宗呢，就是说它是追根溯源很简单。你就说你起不起这一念妄心吧，你起这一个错知解，你起这一个解，你有这个情可生，那你就已经是轮回了。你既堕意趣就是这意思，这就是轮回，这就是生死。你起这一念，你现在正在生死，就苦着呢。正在生死，无始以来不异今日。哪怕你今天现在是个人，你在以前的时候跟是个什么天人也好，还是地狱也好的话，都跟今天没有同。无始以来不异今日，无有啊，这个不是的。无始以来不异今日，无有异法，故名成等正觉。这个是说的是过去、现在、未来，过现未来三心不可得。无始以来不异今日，无有异法，故名成等正觉。就说的不生不灭之法，不生不灭之法跟时间当然没有关系，是无寿者相的。这个再读一遍，这个就是说的是三乘中分明向你道，凡圣心是妄。你今天不解，反学非有，将空把空也理解，将空作实。要么就是说这个执这个有，要么就是执这个空，这不是妄吗？忘了，所以你就迷心了，你就除却这个凡情，也除却圣境。要知道心外更没有别的佛呀，祖师寄来无非指示的就是你现在全体都是佛，但是你呢不肯不识，要么执凡，要么执圣，向外持迷，所以这样就迷心了。所以这个时候才向你道，你现在就是啊，即心是佛。你这个老是这样向外持求啊，一念持求这就轮回了。要知道啊，这个无始以来不异今日，无有异法，名故名成等正觉，就成等正觉。就这一段完了，看看还有什么。这里的心是指，心点上常有这个心啊。你就是说的要根据地方来看，你比如说楞伽经啊，楞伽经呢，它翻译就专门说过，这个心就是中国人的这个心指的就多。指的意思比较多，实际上在楞伽经里面的他说的这个心有两个，一个是指的是念啊、这个念，还有一个就是指的是这个是什么呢，就是我们的就是树干之心，就是一个大树，它中间的那个核心，最精髓的那个核心，我们的真心，这个真心就是实际上是说的是这个。也就是说这个心啊，一般的时候有两种，一种说的是第六意识，一种说的是第八意识，或者说是如来藏。这个要看情况，要分上下文。看看这里的心，孩子迷心，向汝道即心即佛。蔡师兄啊，你这种说法的话，从理论上来说，如果说你是一个没有修仙做的，我完全可以说你说的对。这个心指的是灵知，那么这里说的即心是佛，也是指的就是这个灵知，这个没错。但是你修心中心啊，咱们什么时候就是要从时代的说话，要从这个限量上来说话是啥呀？心不是指灵知，即心即佛也不是指别的，即心即佛并不是指的灵知，做什么解也不相关。这个心是啥呀？这个心就是你怎么打出来的你的字啊？你现在在听谁讲话啊？这个是什么东西啊？你知道吗？你答这个佛性啊，你答这个佛性，那个谁也会答，合作神父也回答。本来这个东西是佛性，但是你一生知解就不行了。你为啥非要给他冠个名叫佛性啊？不给他冠名叫佛，叫佛性，这个时候恰好。所以你知道那个禅宗的人怎么答吗？他到这儿，他甚至会说我不知道是什么，难道不是吗？对证者谁？然后达摩说，哎呀，我也不知啊。你当然是佛性，当然是佛性。那你现在再回过头来再看看你这个心到底指的什么心呢？即心即佛，即心是佛，这个心到底指的是什么心？是灵知吗？还是分别都应该做什么解啊？你自己现在来说说。就这样就挺好，就这样，你就宁可先啥都不是。实际上经典上有这个心字，要根据上下文。有的时候说的是那个啥，有的时候说的是妄心，有的时候说的是那个如来藏。一念情生即堕意趣，不矛盾。一念情生即堕意趣，一念起是妙明，任明 降身失命，不矛盾不矛盾。他这个一念起身要用，一念起身要用，这个时候说的起是起而无起，就是我们说的是因无所住而生其心，这个是没有的。但是我们非要认他，非要去拽着他，这就是解啊，这就是认明啊。这个你注意，不要看一念，你注意看后面两个重点字，这个字儿重点字儿在于情生和认明吗？不矛盾啊，这两个是完全一致的。刚才咱们不是说了吗？知解就是情啊，知解就是情，认明不就是知解吗？认明不就是知解吗？这个关键是在于起不起念并不重要，关键是你怎么对待这一念呢？这俩不矛盾，他主要说的就是认，认着，认就是知解，就是解，解。所以这个即心即佛啊，这里还有另外一句话，就是说的是心外更无别佛，还有一个说法就是说的是全体是佛。全体是佛就是咱现在的这不胜在全体吗？但是这个时候别再立就行了，别再立东西，这就没事了。我回答你，这就是认明啊，你现在就是要认呢，你不认你根本就不会起这个问题。我们时时起念，只要不认明就可以吗？你要是不认明，你起这个问题干嘛呀？哎呀，我掉出去了，掉出去了。刚才我只看到刘金龙的那个说话，没看到别人的说话。我说的有问题，我只看到了刘金龙。刘金龙下面还有一个人打了字，我没看着。蔡小鹏说的这个不认明就会认妄念什么的，就是说这个是这个特点，特点就是这个特点，就是认惯了，不是说我们起一个知解不认这就完能消失的，这个是需要实修的，这个力量太大，力量太大，这需要实修的。认明是指头上安头，认明妄念有啥不同呢？在此山中云深不知处。唐宏伟，不要这么悲伤嘛，不要这么悲观嘛。那你出来不在此山中不就行了吗？不在此山中，就会识得庐山真面目嘛。不在此山中能看得清楚这个真面目，就是说这个实际上就是妙观察智啊，妙观察智就是转八十成四智，你这个地方彻证无所有，你那个妙观察智后来会慢慢起的，也叫后得智，你就是你才能看得更清楚，因为你这彻底什么都没有，你才能看得更清楚嘛。从世间上也能知道这个理儿。我再添下一个啊。说了这个即心即佛，哪个心是佛？你有几个心啊？凡心是圣心是？你在什么处看到有凡有圣啊？明明不是那个佛经上说的有凡有圣啊。然后他说这是方便说，然后说那好吧，这个心这个事儿过了，心过了，然后他又问了，佛和尚所言这个记是何道？那个黄伯禅说密什么道理才有道理，遍及心意。前言无始以来不易今日，此理如何？只为密故，汝自意他，若不密何处有密？既是不易，何用更说？汝若不认凡圣，我向你道了吗？既若不记，心意不清，可终心计俱忘，阿谁更你向何处密去？没有，就是愣邪经，就是刚才给切了一个，哎呀，这个找谁呀、啊？这里面有谁给我记下来？我们有人专门的流通的，啊，这些人都是懒得听的，没人下来。你到淘宝店去拍一下，淘宝店上你去搜一下，有那个，搜一下印心书屋会找到这个愣邪经，不是僧邪经，是愣邪经。好，我们再接着看这个。对，是这个。问完了即心是佛的这个心，又问了，那你说说这个即心即佛的即，就是这个心即是佛的，这个是什么意思啊？他说是什么意思？密什么意思啊？才有这个，你才想生一个意思啊？你的心就变了，就变味儿了，就叫心意了。那你就说了，无始以来也不易今日，那你怎么又说我的心意了呢？你不是说一切都一样吗？那我意就意呗。然后那个黄伯禅师就说：“只为密故，汝自异他；汝若不密，何处有异啊？”就是因为你密了，所以你这里就是不同，你并不是说的是同。 并不是同，因为你有一个寻找，所以不同。你要是不寻找，就没有什么不同。如果没有什么不同，你还说什么呀？黄檗禅师说，这可是冤枉死我了。你要是不认这个凡圣，你要是不在这一直抓取，我没事向你说什么呀？啊，谁像儒道？啊，谁像儒道？这话就是说是通俗话，俗语，白话，谁像儒道？你记若不记，记也好，不记也好，心也好，不是心也好的，可终心记俱忘。你就是啊，你要么你就这样的，你也不要说心了，你也不要说忘了，你全部都别管了，全部都别管了。可终就是其中啊，就在这里头，你也别管心了，你也别管去了。可终心记俱忘。假如这两个都没有的话，啊，你更你向何处觅？这两个都没有，你更向何处觅啊？你还觅什么呢？你容不得你觅。你这个能觅和所觅都是没有着落的，能觅是虚妄，所觅的更是你捞了也捞不到头，没啥捞的，捞不着。那这一段看看有什么没有？就是这个黄檗禅师的禅心法要，就直接读就好。按照教下的说法的这种风格，就是真心直说。妄能障自心，未审而今以何浅妄？妄能障自心，未审而今以何浅妄？诗云：喜妄浅妄亦成妄，妄本无根，只因分别而有。你但于圣凡圣两处勤进，自然无妄。更你若为浅他，都不得有纤毫一指，名为我舍两臂，必当得佛。他这个我舍两臂必当成佛，必当得佛，实际上是浅出两边，凡圣两边。他这个拟了一个道理，拟的这个道理有点像那个药师佛燃臂供佛，有点像这个意思。咱们拿着胳膊干什么？拿着胳膊都是个要靠一个东西，要把一个东西的，所以呢，让你把这个把手去掉。就是说的是妄能障自心的话，知道这个妄想啊，这个妄想能够障自心。刚才说了很多了，你看我总是妄这个妄那个，就是一会儿是要认这个认那个，这就是妄啊。那我如何遣这个妄呢？哎呀，按我们来说就赶快修，特简单。他这个人这个地方，他这个地方上的话，你看他又这个禅宗要一直遣一直遣，喜妄浅妄都成妄。妄啊也没有根，只是分别而有。你就不要分别，凡圣两处勤进，不要管凡也不要管圣，就这样自然无为。更你若为浅他，还要再浅什么呢？就是更你，就是还要再浅什么呢？还要再浅什么呢？就更你若为浅他，都不得有一点的依执都没有啊，一点的依执都没有。名为我舍两臂，必当得佛。你看这一段说的就是我们平时下坐的，你这个心态啊，你应该是什么样的心态？你多注意注意。这就是我觉得这讲的都是关照，为除妄而起一个关照，一时妄啊，对对对，你这就是联系了，在这就起这样的一种联系。所以说是多事吗？说是多事吗？本来是佛关什么照？这个三部曲啊，三部曲不是一步一步来的，这三部曲是很活泼的。一二三，这个前面的这个是刚开始的时候是可以一步一步来，但是准确的来说是三包括前面两个，二包括前面两个，三包括整体的三个。但是一和三你不能随便那个，一和三，一是不是能包括三？你要承认三才行，就是总不能够，就是不能总对峙。简单的说就是不能总对峙。不能总对峙，就是说的是你快千座的人，你过了千座，你还要一直打坐吗？假如说你不打坐，你更有什么所依？你现在打着坐呢，心里清清静静，你不打坐的时候，你依什么？烦恼来了怎么办？我不会电脑，年纪大了，麻烦你给我记吧。哎呀，这怎么刘旭峰在今天，哈哈哈。你那个啥吧，能不能一会儿的话翻？我没上 QQ， 你们谁发给那个谁刘涛，让他记就行了。你得那个啥，你得发那个手机号，你的名字和手机号，王永贞，你还有手机号吗？都得发。手机号发上来，好，要不然寄不出去。以心传心，像这种很简单的这种技法，就是那个啥，就是到时候跟那个谁刘涛说一下到付就行了，他到付。别把关照当个事儿，关照本来不是个事儿。他也没法是个事儿，要把关照当个事儿，那就没有了期了。 这就说的是对峙，你去对峙就没有了结了。山外有山，楼外有楼，你这个功夫做起来很细致很细致，你包不进这就麻烦了。这就是说的对峙没有了结，就是观照，你用观照是去掉贪嗔痴，就是这样，总是这样总是这样的话，那就没有了结。就是了嘛，了就是解脱，就是了。他没有发电话给我，王永珍需要发一下电话，就把你的电话号码报上来，要不然的话人家不收这个快件，要快递，然后你自己付钱哈，到付哈。臂为我舍两臂，名为我舍两臂，臂当得佛，既无一执，何当相成？既没有一直，那成的是什么呢？以心传心。如果有心相传的话，为什么说心也没有？如果是真的有心相传，为什么又说没有心呢？不得一法啊，名为传心。若了此心，即是无心无法。无心无法，这个时候才叫以心传心。我这里无心无法，你那里是不是无心无法？哦，我这里也是无心无法，这样我就放心了。大家以心传心，就是传的这个无心无法之心，无心之心，无法之法，无法法一法。心复无法时，法法何曾法？若无心无法，何名云何名传？传的就是这个无心无法。汝闻道传心，将谓有可得吗？就是说你无可得，我也无可得。认得心性时，可说不思议。了了无所得，得时不说之。此事若教汝会，可何堪也？就是说你听说的是道传心，以为真的是有什么可得呢？所以祖师说的是认得身性心性的时候，可说不思议。了了无所得，得时不说之。此事若教汝会，何堪也？这个时候就是能够教给你，你就会了，那怎么能是？不是这样的，不是教了能会的，不是这样的。所以说识得了这个，也不是说是靠着一个什么什么教。我们总是会觉得是靠一个什么什么教，祖师的言教、祖师的教法，还有佛经，所有的都去靠着它。你就说你越不靠，你才能够跟它越近。这个不靠，刚开始的时候是你先得到这个根本之见是不靠的，这个地方没有泥物可以靠的。然后你进入这个不靠，你去起一切的妙观察，你再跟佛经对照，你这样的话对照的话，句句都能对照得上。你假如说一有心你去靠，那已经跟佛经相差远了。所以说就是说见其一失，减其半德，减失半德，见过于失，方堪传授。这一段就说到这儿了。哦，好的好的，他记了手机号了，那麻烦刘旭峰师兄了，谢谢。望能仗自心，浅望以心传，这里说的是以心传心，传的是无心之心，无法之法，这里说的是这儿。持咒也是一望去众望，然后再舍却持咒一念，不是这个理儿，不是这个理儿。你看样子是你对这个不太了解，这种修法持咒是一望去众望，再舍持持咒，持咒这一念。实际上不是的，实际上持咒是秘密的加持，秘密的加持最后全部掀翻，没有一也没有在，什么都没有，彻底的掀翻到了，掀翻到了以后的那个不持咒，那个是无上大密咒。但是虽然如此，那个时候持咒它也是不持咒。而且持咒的这个是整体来说的一望去众望的这个地方的话，说的是有道理的，就是实际上的话，这个从最后的结果来讲是望，但是你不用这个望，你去那个所有的望你都去除不了，你只有用佛法的这个望，而且佛法的这个望里面有一个最快的、最有力量的，那就是持咒，解手印持咒，这是佛的秘密心语。差不多到时间了，我再看看还有多少。哇，下面的这一段还挺长的。这一时半会儿讲不完，大家看看还有什么，先不往下说吧，再讲一小段，再说一小段。那就是目前的虚空可不是镜，其无止境，见镜乎？什么心叫汝？黄渤说，什么心叫汝向镜上见？摄汝见的只是个镜照，只是个照镜的心，如人以镜照面，纵然得见眉目分明，原来只是影像。何关汝事？这都是影像，何关汝事？若不因照，何时得见？若也摄因长期假物，有什么了时？汝不见他向汝道，撒手四君无一物，慢说徒劳，慢说数千数千般。撒手四君无一物，徒劳慢说数千般。那僧人再问了，他若实了，照亦无物吗？照也是没有照吗？照也是无物吗？若是无物，何用照？你莫开眼一语去，你别睁眼说瞎话。这个说的是这个对峙的这个照啊，照是怎么个回事？假如说目前的虚空，这不是镜吗？你不是看到眼前的虚空吗？这没病啊，还用什么药？ 多说说这句话，多说说这句话也是一种关照啊。说到这儿的话，实际上的话，不是说这句话怎么样，就是说你提到这儿，你有一种放心的感觉，你有一种豁然的感觉。这个豁然这里有一点是跟那个关照的那个结果是相契的。关照的结果就是让你轻松的，让你豁然的。只如目前虚空，可不是镜。怎么能没有只镜见心呢？这就是镜啊，有镜就要有心吧。那到底是什么心让你到镜上见的？假如说你能见得呀，这个只是照镜子的心，就像人啊用镜子照面，虽然见到眉目分明啊，这个只是影像。就是说你假如说见到了这个镜，就是说这个心呢，我们看到的就是见闻觉知。实际上见闻觉知这也是外景。就是这个就是说，就像你照到了这个面，纵然见得还是影像，就是你的这个见到的这个东西，就可以说我们的见闻觉知。见闻觉知也不关你事儿，你看见了什么，你闻到了什么，你觉到了什么，你知道了什么，这个也不关你事儿。若不因照，何时得见呢？我要是不这样见闻觉知的话，那我怎么样能够得见呢？若也摄因，常喜假物。你要是这样的话，总是想要就是这样用一个东西，然后再了一个东西，再对这一个东西，这就是这样的话，就是说要用嘛，要用这个照嘛，你就一直在抱着这个关照，就是总是这样的抱着这个关照，这就是你要依托这个东西了。所以说，若也摄因，常须假物，就是如果不摄这个因，这个因不是原因的因，是依靠的意思，就是你非要依靠着它，你非要假依着一个什么样的东西，那这个什么时候是个头啊？就是你修千座，你总是在这打坐，你不打坐了你怎么办呢？你得想一想啊，你假如说你不打坐了你怎么办？你遇到事了你怎么办？你不见他向你道，就是这个为什么这么说啊？因为大部分人他修千座的时候他没想那么多，他想的是你看我为什么要修千座，因为我修千座的时候我的烦恼减轻了，我轻松了，我那个各方面的习气都减淡了。他就说他觉得这一点让他很宽慰，所以他愿意接着修。但是你不修了怎么办？就是你总是在这上去有一定程度的减轻，你不修了你怎么办？这就是修法为是明心见性，不是让你在这上有一些这样的一些去，你就是减轻了你也还是有啊，你这都一直有，你怎么办呢？你修一辈子啊。所以说要明心见性，就是先不管那些，就是好的现象也别管，哪怕是执着松动了，哪怕是烦恼减轻了，哪怕是习气减轻了，这个嗔恨啊淫欲啊都减轻了，这个是好事，好事也要扔掉它。先在明心见性上用功夫，明心见性上怎么用功夫？我们现在说的就是这个，不假一物，不假一物，物也不假你，就是我们不依靠这个法去对治外境，外境也拿我们没办法，这两个是在一块儿的。外境都是了不可得的，包括你犯那些毛病什么的也是了不可得的。当然这个是到最后的，你只有彻底明心了这个地方上才会知道，就慢慢的往前走。汝不见他向汝道，撒手自君无忧。就是这样的话，慢慢的他那些习气什么的就没有力量了，没有那种力量了。你有对峙的心啊，那个习气就才会来，你只不过是你暂时压住了他。汝不见他向道，撒手自君无忧物，徒劳慢说属仙丹。撒手自君无忧物，徒劳慢说属仙丹，这个不用解释什么了。他若识了，照也无物，那就是说要是知道了，是不是那个照也是无照啊？照也是没有东西啊，没有东西可照啊。若是没有东西还用照干什么呀？你不要就是睁眼说瞎话吧，这就等于是开眼闭眼去。就到这儿了，今天就到这儿，我们下一次还要继续。大家还有什么疑问或者还有什么想讨论的都可以在这儿聊。就是一直在实际上等于在赶进度了。传心材料这个书印心书屋里也有的。我把乌多子，你却多了一句话，姚思伟。这就是后话了，姚思伟说的是佛法无多子，你怎么体现佛法无多子啊？你不要这么说，你这么说了你就落了，你在禅宗里面，我就说你这个地方的话，你又多了四个框框，你又多了三个框框，就是非要成一个什么东西的这个劲儿就过不去了。这个时候你就可以看看禅宗那些问答一类的。这个书是黄国传心法要，是淘宝书店印心书淘宝店的印心书里也有的。 那今天就到这里结束了，下次再见，各位师兄再见。